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 Keto CN 七栋大院。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朋友啊，我记得是小老虎，他呢把他的体检报告在咱们直播的过程中给咱们念出来了。当时呢他就提到他的甲状腺的一些激素，那么我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他的甲状腺 T3 还有 FT3 就是总 T3 以及游离 T3、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当然我还问他了他的 TSH 他的 FT4 他的 TT4 也就是游离 T4 和总 T4 其实是 OK 的。那么他当时问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那我当时告诉他啊，因为你还没有一些临床的甲减的症状，你的促甲状腺激素呢是正常的，也就是 TSH 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在医学层面上它是不作为诊断你是甲减的一个标准的。所以我们做生酮的人会发现啊，其实不光是小老虎一个人，而且是我观察到的或者说跟我反馈的有非常多的网友他们的 T3 也就是总 T3 或者是游离 T3 多多少少都会比正常人的要低那么一点点。那么最近我也看了一些资料，那么虽然可能跟咱们生酮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他们没有直接把生酮的人拿来做这一番实验，那么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个视频，当时呢是美国的 Verta Health 那个公司的创始人叫做 Stephen Finney， 就是我说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老头是吧，他当时在一个会议上，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当时也有人问了类似的问题，他当时回答比较简略，他说啊，是我们做生酮的这部分人呢，他的甲状腺他的这个身体对甲状腺激素它的这种所谓接收信号的这条通路变得更加敏感了，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大喇叭去喊了，它是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想从一些医学文献啊，从一些底层的逻辑啊，给大家一个更加科学的一个解释，并不是想用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打比方的方式把大家给糊弄过去了。那么也会告诉大家这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而且不光是在生酮，而且是在很多其他的人群中也能发现甲状腺 T3 它的不管是游离 T3 还是总 T3 稍微降低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且是没有临床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如何判断到底我自己有没有一种疾病呢？那就看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对吧？我身体明明好好的，但是这个指标不是非常的漂亮，那我到底算不算得了病呢？这个很值得商榷啊！大家仔细想一想，也就是说，我考60分及格，你考90分，那我这个60分跟90分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在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当然，还有就是说我考这个60分。是不是因为临场发挥的问题不好，是吧？是不是因为别的因素导致我考了60分，但不是真的我的学习非常差，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看待一个怎么说呢，看待我们的健康是要从很多的层面除了一个数据以外，我们还要观察我们自身的感受。如果你感觉不好，同时数据也很差，那么确实需要去医院去看一看了，对吧？如果你感觉好，但是呢这个数据跟普通人不一样，然后你又回想一下发现你的饮食跟别人也非常的不一样，你的断食的窗口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有很多的因素就能导致我们最后 T3 的激素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就是说啊一刀切啊，我们的数据没有达到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准，那么我们都得病啦啊，只有达到这个水准我们才不得病，对吧？明明你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适感，那怎么叫得病呢？所以我的观点就在这里所以我前面说了一些引大家入题的一些话，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 T3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所谓的变低。我们来看一下文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好，大家现在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个屏幕呢，这是我给大家从好几个文献中分别摘录出来的啊。那么 左边的一二三这三幅图呢是一个文献出来的，那么下面这一幅图呢是一个文献出来的，这个呢又是一个文献出来的。最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网友的一个体检报告，这里面有他的甲状腺一些激素的一些测出来的一些结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我们最开始呢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啊，甲状腺我们有几个激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会分泌出来 T3 和 T4 两个激素。那么 T3 和 T4 我们自己会去医院去查甲功五项，对吧？甲功五项我们其实 T3 还会分成 FT3 和总 T3， 其实这个地方 T3 就是总 T3 了，对吧？然后 T4 也是的，最后细分也是 FT4 和总 T4。 其实呢T3 在这个地方还能再分出来一个啊，就是我们平常不怎么测的，叫做 reverse T3， 也就是反 T3。 反 T3 因为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作用，它是一个没有生物活性的一种 T3，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去医院去做甲功八项啊，做甲功五项啊，都不会测到这个反 T3。 但是如果有朋友在国外的话，可能有些医院就会给你测这个 RT3， 叫 reverse T3 啊。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去了解一下啊，百度一下。那么游离 T3 总 T3， 游离 T4 总 T4， 最后再加上 TSH， 也就是甲状腺刺激激素，这个五项就是我们查的甲功五项啊。那如果说查甲功八项呢，就会加上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些抗体了，是吧？ TPOAB 啊，是吧 ？TGAB 啊，还有一些TRAB 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查了。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查甲状腺会有这么多激素可以查。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主要是 T3 啊 ，T3，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说，哎呀，有些我们做生酮的人 T3 会降低吗 ？FT3 也降低了，总 T3 也降低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献里面对 T3 是怎么样描述的，就是说。这种甲状腺 FT3 和总 T3 降低了，这属于一种正常的情况吗？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找到的这个叫什么呢？ Non-thyroidal illness syndrome， 这个叫 NTIS 啊，就是非甲状腺疾病的一种症状。这个怎么解释呢？他说了这种情况可以叫做 low T3 的一种症状，也就是T3 偏低的一种症状。那么 T3 偏低了之后呢，这些人会显现出一种状态，叫做他的血液里面serum 血清里面的 T3 会比较低，对吧？ Lower serum levels of T3 然后呢我们刚才说有一个反 T3 reverse T3 偏升高了reverse T3 我们现在又没有地方可以查，所以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去跟踪这一项所以 higher reverse T3， lower serum T3， 是吧？我们的游离 T， 我们的 T3 比较低，我们的反 T3 升高了也就是其实就是游离的 T3 变低，但是呢反 T3 变高。那么游离的 T4 也不太高free T4 也比较低。那么呢 inappropriately normal or slightly low TSH， 那 TSH 其实是正常的一个范畴 normal， 但是呢它有一点点低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打下箭头，并不是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下限，只不过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会比较低，当然也会出现咱们生酮这波人真的是掉出了下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做生酮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他的 T3 游离 T3 也好，他的游离 T4 也好，都比较偏正常值的下限，那也有个别人他的游离的 T3 可能真的是跌出了正常值的下限，但是跌的不多，跌了一点点，跌了零点几一般都是跌零点几，不会跌非常多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 non-thyroidal illness syndrome， 叫做非甲状腺疾病的一种低T3 的一种症状。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呢，都是我们血液里面抽血能够检查出来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游离 T3 游离 T4 TSH， 这都是我们都可以检查出来的。那这些做文献的这些科学家，他们 可以查出来一些更细致的，他比如说啊，他们在一些老鼠的一些模型上面啊，做了一些更细致的一些检查，他们会发现呢，在肌肉里面呢 ，in muscle T3 content 减少的会稍微少一点啊，会减少 30%。那么呢，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呢，哎，这个 T3 减少的会更多一点，可能会达到50%这样子。在老鼠的身体里面做一些实验啊，另外他们还在兔子的身体里面也做过一些实验啊 ，rabbit model 啊，看了一下。Hypothalamic 也就是下丘脑、啊、就是我们脑子下边下丘脑子里面呢它的 T3 没有受到影响、啊、Remain unaffected 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在血液里、啊、这个兔子的血液里面它的 T3 降低了 50%， 也就是说在血液里面 T3 的浓度降低了 50% 的时候呢，这个兔子的下丘脑它的 T3 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动物模型里面也能大概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抽血看到的 FT3 FT4 TSH 是吧，这些含量虽然是降低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 muscle， 在我们的 liver， 或者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brain， 不一定受到同样的降低，是吧，也就是说在大脑里面很有可能它不受影响啊，不受影响。那么在我们的肝脏呢可能会受点影响，然后呢肌肉呢受到的影响可能稍微小一点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从动物模型中能够了解到的，也就是说这些信号啊，这些血液里面并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肝脏啊，我们的大脑啊对 T3 激素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些指标呢只能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我们身体的 T3 啊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但不能完全代表，就是说它不是很准确，哈，一句话就不是很准确啊，大家记住。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这个地方说了，我们怎么说到生酮了呢？在这里啊 ，fasting 断食啊 ，fasting or caloric restriction， 也就是说断食或卡路里的这种严格限制的一种饮食呢 ，is a condition that frequently overlaps with NTIS and in many ways so affects TH homeostasis。也就是说，我们断食也好，我们的卡路里的限制也好，那么我们经常会和我们刚才上面说到的这个 non-thyroidal illness syndrome 这种情况会。很多现象会重合啊，重合了之后那大家就分不清楚了，那到底是你有病呢，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在断食，或者是你在节食呢，卡路里限制嘛，也就是这些现象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指标的下降啊，这些现象可能会重叠，但是不一定是一种疾病啊，明明你就是断食而已嘛，这不叫疾病。那么在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的一种激素的平衡。那么在我们的人类啊 ,in humans, caloric restriction or fasting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erum T3 levels. 那么在我们的人类呢啊卡路里的限制啊或者是断食啊会跟我们较低的血清里的 T3 水平还有我们血清里的 T4 水平较低啊都会啊有关 reduced as well as coexist with normal or low serum TSH、啊、TSH 也有可能会正常也有可能会下降。那么我们生酮饮食 Keto 说实话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遍了，它是一个 Fasting Mimic Diet， 也就是说我们生酮饮食它通过不怎么吃碳水啊，几乎不吃碳水，然后呢正常量的蛋白质，然后呢稍高量的一些脂肪，形成一个低胰岛素分泌的一种低胰岛素分泌的一种饮食。那么它这种情况下就模拟了断食的一种状态。其实断食无非就是不吃东西嘛，或者说你吃非常非常少的东西，那么其实胰岛素也基本上是不分泌的。而我们生酮饮食呢，因为我们吃的蛋白质并不算是非常高，不是 high protein， 是 moderate protein， 对吧？正常值的蛋白质。然后呢 ，fat 是相对 high fat， 对吧？但脂肪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没有，基本上没有碳水，那么也基本上对胰岛素的刺激也相当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生酮饮食它就是模拟了断食啊，我们是不饿肚子的一种断食饮食 所以 keto 跟 fasting 是异曲同工的，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断食能够造成 NTIS， 也就是 non-thyroidal illness syndrome， 也就是我们的 T3 T4 TSH 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那么会重叠啊，这些现象会重叠，也就是说我们生酮也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生酮也会让我们的 T3 T4 TSH 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你做的生酮的时间越长，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现象越明显。那么这一段就是我给大家找到的根据啊，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However， 但是 like what happens to patients with NTIS，The lack of clear signs and or symptoms of hypothyroidism， 也就是说虽然 T3 T4 TSH 都有可能下降哈，下降了怎么样呢？缺乏非常明确的现象啊，也就是 hypothyroidism 甲减的一些临床现象没有哈。所以这就是 however， 这个地方用 however 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东西下降了，好多人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甲减了呀？哎，没有，并没有甲减啊，并没有甲减，所以没有临床的症状，所以会让大家，他最后来了一句说什么呢 ？Questions 提出一些疑问了。那么这个疑问就是，是否我们的组织里面，我们 T3 的 signaling， 我们 T3 的一些传达的一些信号，表达的一些信号，是不是真的也减少了呢？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跟我仔细看这句话啊，把这个地方擦干净给大家仔细看一下。Whether tissue T3 content and or T3 signaling is equally reduced， 是不是啊 T3 的激素减少了，那么我 T3 的这个信号就不行了呢？是不是 equally reduced 的呢？是不是同样的一起减低了呢？看起来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很明显的甲减的症状的。那么刚才我说这段话大家要记住啊。好，那么再往下我们再看小段。那么 studies in rodents in which fasting short or prolonged led to a drop in serum T3 of 35%。那么也就是说他在一个老鼠的实验里面啊，老鼠实验里面发现断食不管是短期或者是长期，短期呢可能就是一两天两三天了，长期呢可能就是三天五天七天这样子了，那么会出现一个 T3 会下降 35%。 那么他后面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老鼠给他36小时的断食，那么 T3 呢在肾脏还有下丘脑还有我们的脑垂体里面发现几乎是不变的，但是呢在肝脏里面它反而还增加了 30%， 就跟我们刚才上面看到的不太一样。还有呢在长时间的断食，也就是七天的断食里面，这个老鼠七天不吃饭了，那么在我们的大脑是吧 cerebral cortex， 在我们的脑前叶额，还有我们的小脑 cerebellum， 还有呢 anterior pituitary， 就是我们的脑垂体的前部，那么 T3下降了 35%。 但是在肌肉里面 skeletal muscle， 在我们的骨骼肌里面并没有发生变化 unaffected。 然后呢在肝脏里面 slightly increased， 在肝脏里面有 8% 的一个增长。所以断食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的血清里面这个地方是下降的，在我们的一些脑部的一些地方 brain 里面呢不同的部位也会不同的下降，比如说我们的前叶额小脑这些地方也会下降 30%。 然后呢在肾脏kidney 然后一些别的一些地方在断食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这个变化就不算是非常大，所以它可能是 unaffected。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说要记住的也就是我们在生酮饮食不管大家做了多久，如果你发现自己的 T3 降低了，那么我们参考这些数据的话，这些动物模型的数据的话，我们顶多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下降的这种幅度不算是非常大，大概就是 30% 左右，那么我们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畴也不用特别担心自己到底是不是得了甲减 那么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动物模型啊，老鼠啊、兔子呀、一些别的一些模型，但是呢，确实在人类的实验里面很少有人去做啊。To our knowledge, there are no similar studies done on humans. 没有太多人类的实验去做，所以有些人会吹毛求疵啊，你这都是兔子啊，都是老鼠啊，就是没有人类的。那倒是有人去做才行啊。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只能从动物的模型中去获取一些啊。相当于参考啊，只能是这个样子。况且了，咱们这前面说了，在断食的这一段啊，断食的这一段确实是有人类的实验的啊，这个 in humans 这个地方是有说的。所以只不过在比如说降低到底 30% 啊，还是降低 35% 啊，还是降低 8% 呀，这些数据上面是只有动物的实验的啊。另外呢，在1991年的时候，大家看右边这幅图啊，1991年的时候也有人在很早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些肥胖的人做了大概18天左右的一个断食，那么在断食的过程中去测量他们的 T3, 去测量他的反 T3, 去测量他们的 TSH,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打了黑色有颜色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他断食的时间大概是12到13天14天的时间，那么 T3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看到没？大家看到没？再一个呢，反 T3 啊增加了，这跟我们左边的这个描述是一模一样的。TSH 呢啊是一个波动的，有一点点像上升的一个状态，但是断食一旦结束，开始吃东西了，哎 ，TSH 又下去了，这样子的。反 T3 也是的啊，一开始吃东西，反 T3 就下去了。然后这后面呢 ，T3 啊一开始吃东西又回到正常了，所以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这算不算疾病呢？在我看不算是一个疾病啊，因为这个东西是随着我们断食和复食它是会变化的，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持续很长时间做生酮饮食，持续很长时间做那种16+8呀、18+6啊、20+4啊、一日一餐啊，那么我们这个 T3 可能就一直在这个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准这边一直持续下去，那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只要大家保持一定的饮食习惯和断食的窗口，这可能就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我需要让大家不要一刀切，不要用一个经常吃高碳水的这种大部分 90% 的人群吃高碳水的人他们的一些数据来往自己的身上套，明明自己已经在做断食了，明明自己已经在做生酮饮食了，大家的生理条件生理环境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参考的一些范畴可能也会有所变化啊，是这样子的。我们说的更难听一点啊，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去了火星上了，你在火星上 生存5年、10年、20年，你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可能跟地球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重新来考虑我们今天讨论这些话题，对吧？这个图就是我们给大家啊，这两个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心里面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再往后我就想告诉大家啊，为什么你的 T3 T4 TSH 如果说你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呢还没有跌出正常的范畴，也不要去担心自己去假减，为什么啊？当然我不排除有一些比较业余的一些健康从业人士可能会给你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建议，是吧？是告诉你，哎，你看你的 T3 降低了，你就假减了，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判断假减啊 ？Diagnosis 怎么来判断诊断了？我们这不叫判断，叫诊断啊，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词，是在医学上是有法律效应的。如果大家去医院，大家医生给你开了一个诊断书，这个诊断书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怎么诊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假减呢 ？TSH 啊，甲状腺刺激激素 TSH 升高啊，会暗示着我们的假减 hypothyroidism。那么 TSH 呢，它的下限在 0.4， 上限呢在 4.0 到 4.5。那么我们再来看左边这个图，我们首先啊，要不要看我们自己有假减呢？好，我们来测一下 TSH 了，对吧？我们测一下 TSH 如果小于 0.4 了呢，哎，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我们是甲亢了？ 那么在 TSH 在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 TSH 高于 4.5 了，那我们就要测一下我们的游离 T4 啊，测一下游离 T4。 如果真的我们的游离 T4 很低，是吧，真的是低 below normal range，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甲减啊，这个叫 primary hypothyroidism， 真的就是甲减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的 T4 可能是在一个正常的范畴，但是我有一些甲减的症状，就是甲减的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啊水肿啊各种情况啊，头发很干枯啊，然后你浑身觉得无力啊，然后皮肤发冷啊，甚至就是说啊有些人嗓子啊有些变化变音啊，这些都叫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一个临床的症状。所以他这种情况叫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叫亚临床甲减。那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对待，比如说只有当你的 TSH 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超过10的时候，他才会给你吃一些优甲乐啊这些治疗手段。但是如果你的 T4 还在一个正常范畴之内，医生可能不会对你做一些太多的一些干预啊。所以就说我们做生酮，你的 T3 T4 有所下降，但是如果说 T4 它并没有降得很低，是吧，只是 T3 降低了，这个不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大家发现这个地方是 TSH 以及游离 T4 才是真正医生们看的一些指标啊， TSH 还有 T4 并不是 T3 哦。什么时候大家如果发现啊，你的医生或者说你认识的一些健康从业人士告诉你，哎呀你的 T3 低了所以你是甲减了，那你就嘲笑他了哈，这个其实是不科学的。那么这边也在说了，如果这个 T4 的水平是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真正的临床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的一个分水岭，那么真正的临床甲减呢就是 T4 不够了啊， FT4 不够了，太低了。那么如果但凡我的 FT4 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畴，那么我可能最多就是一个亚临床的甲减，那么我还得要有临床甲减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我们做生酮根本连临床甲减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个连亚临床甲减也不算啊。大家记住，说的可能有点绕口，大家多理解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大家顺笔带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平常会测的 TPOAB， 也就是我们的过氧化物酶抗体呢，测起来有点帮助啊。它并不是判断我们是否是甲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标志物，它呢是能够帮我们来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免疫性的这种病理存在的一种指标，也就是说帮我们判断是否是有桥本的存在，桥本甲状腺炎的存在，是它是这个作用。但是单独的 TPOAB 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啊你有甲减了，还是最后要来看这个 FT4 啊。大家记住这个图啊，今天就是记住这个图。怎么是甲减呢啊，先测 TSH， 测了 TSH 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FT4， FT4 是不是低于正常值啦，低于正常值啦有可能真的是临床甲减啦。那没有低于正常值呢，是在一个正常范畴之内呢，有可能是亚临床的甲减。但是所有的这些啊，不管是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要判断的话一定要结合临床的一些症状，如果连临床的症状都没有，那就不是啊，那就不是，那就大家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有刚才我们说的断食啊 fasting 啊，或者是卡路里的限制啊，造成我们的一些刚才说的那些 T3 T4 TSH 的一些值的一些变化啊，下降啊。好，刚才我们说到亚临床的甲减啊，它什么时候才考虑治疗呢，就是只有当你的 TSH 高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可能高到10以上的时候，那么同时呢你的可能的 TPOAB 啊，你刚才我们说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的一些抗体啊偏高了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才会考虑给你吃优甲乐，对吧。那么这边有一句话也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么操作的，因为 non-pregnant patients 就是没有怀孕的这些病人啊，可能是大部分女生啊，大部分女生没有怀孕的，那么如果你有亚临床的甲减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只要你的 T4 还在一个正常的范畴，是吧？你的 TSH 虽然有所升高，但是 should not be treated with thyroid hormone therapy，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该吃优甲乐啊，除非 unless the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is greater than 10， 除非你的 TSH 高于10了，或者你的 TPOAB 啊升高了非常多，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大于10或者是你的 TPOAB 升高了，你有桥本才有可能考虑给你吃优甲乐。所以像我们做生酮饮食的朋友啊，记住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做生酮饮食了，我们因为经常的断食 fasting， 我们经常的这个mimic 断食16:8 20:4 是吧，我们经常做生酮饮食，我们的 T3 有所下降，我们的 T4 有所下降，我们的 TSH 有所下降，哎，这个时候如果医生直接上来给你吃优甲乐 level 啊 thyroxine 这种东西，这是错误的，对吧？因为这句话 non-pregnant patient with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should not be treated with thyroid hormone therapy， 这句话告诉他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适用的，不应该吃的，我们连亚临床的甲减都不是，我们更不应该用这种甲状腺激素的啊，人工合成的这种甲状腺激素啊来吃的疗法来吃，这是不科学的，除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啊。那么这个证据呢是 A 级，是非常非常有科学依据的。那么我不希望大家在外面受到太多不严谨的一些啊健康的一些建议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把握好信息的来源啊，把握好信息的准确度，这样才能真正的把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位网友他的甲功五项检查出来的结果啊，也就是三点甲状腺原氨酸是什么呢？总 T3 啊 ，TT3 它是 0.87 啊 ，0.87 下限是 0.92， 少了一点啊 ，0.04， 中间就是 0.04 的差距。然后呢，甲状腺这是 T 总 T 四啊 ，FT4， 那么58.3是在一个正常的范畴，大家看到58.3这个下限呢是55.40，那么上限是161，确实呢是在偏下限的一个位置，跟我们刚才说的 T 四偏低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很接近，对吧？游离三点甲状腺原氨酸，这个就是 FT3 啊 ，FT3。是 3.49 大家看这个下限是 3.51 是吧，低了 0.01 没关系啊，低了 0.01 跟我们刚才说的 T3 有一点点低是不是很正常啊，因为断食，因为生酮饮食，对不对？好，游离甲状腺激素啊，这个是 FT4 11.67 啊 11.67 也是 11.50，也是在偏下限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上面说的断食的状态是非常像的。最后呢，促甲状腺激素啊 1.33 也就是 TSH 1.33 比这个下限 0.55 要高一点了，但是呢这个离 4.78 还比较远哈， 4.78 0.55 它可能平均值可能是在那2.6级左右，所以呢我们这个 TSH 也不能说是非常高，它也是在一个稍微偏低的一个下限里面啊。那么最后呢，这两个就是过氧化物酶抗体啊，这个是看我们桥本甲状腺炎的，还有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啊，这两个都是正常的，都在正常范畴之内啊。所以这位朋友呢，他的 TPOAB 还有 TGAB， 所以他没有桥本甲状腺炎啊。那么最后大家可以发现这位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做生酮饮食的一个 T3 T4 的一个分布状态啊， T3 有点低啊，尤其是游离 T3 呢可能会稍稍的低于正常值的范畴之外啊， T3 总 T4 然后游离 T4 呢可能就是在正常范畴之内，但是呢又比较接近下限啊，所以总体来说都是有一点点低了，是吧？然后呢 TSH 也不算是非常高啊，也是往下面走一点点，但是仍然是在正常范畴之内，接近正常范畴啊，接近正常范畴的下限，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刚才那位朋友的体检报告呢，和我们前面讲的 fasting 还有 calorie restriction 啊，对我们的 T3 T4 TSH 造成的影响啊，就是一致的，看到没？ lower serum T3 啊，我们的 T3 会降低一些啊，这个不管是总 T3 还是游离 T3， 这就是 T3 啊。 T4 也是一样的，不管是游离 T4 还是总 T4 呢，也会减少啊， reduce。 然后呢，我们的 TSH 甲状腺刺激激素有可能是正常，也有可能是降低，那么它们呢都有可能会在正常值的接近下限，甚至可能会比下限稍稍低一点点，尤其是 T3 可能是比正常的下限要低那么一丁点啊，低一点点。那么到底要低多少呢？我们这个小老鼠的实验已经告诉我们了，可能会比正常值低个 30% 左右啊，所以大家不要操心啊，也不要担心，这个东西就是断食造成的，也是我们生酮饮食因为它模拟了断食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好想了，说到底就是断食，说到底就是模拟的断食啊，这个底层的细胞机制，底层的一些运作的一些机制就还是有待去发现，但是这个现象是已经早有人已经发现了，已经见怪不怪了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学习能够了解我们做生酮饮食出现的这些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但是呢又是非常的不影响健康，甚至是有利于健康啊。然后呢对于这些甲减的一些诊断，大家也最好能够有所理解啊，不要被一些不专业的一些人士呢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的甲减的诊断啊，是需要配合 TSH， 是要看我们的 T4 是吧，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 TSH 要高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吃药，那么跟我们的 T3 的水平关系不是非常的大啊，也不是说但凡 T3 低一点了就要吃药，还有可能呢要配合我们的 TPOAB 啊，这种桥本的一些标志物来综合判断到底要不要吃这个优甲乐。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好好学习知识武装大脑。今天呢关于 T3 T4 的一些在生酮饮食中啊一些变化一些下降的一些现象，我们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其实要说的话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可以说，但是我们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我也比较担心说的太多太深大家可能也是难以接受，但是呢今天讲的这些内容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大家尽量的能够接受啊，多听几遍好了，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节目里面学到知识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